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月26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新冠肺炎再变异带来怎样的启示，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修炼故事与您分享的是小粉红的转变。善恶一念间栏目，我们要为您讲的故事是警察染疫打岳阳电话寻得秘方。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请听从气管切开能唱歌，看中共的欺世谎言。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的大年除夕，中共炮制了以污蔑法轮功为目的的天安门自焚伪案。然而年纪最小的自焚者刘思颖被采访了一场戏，却露出了马脚。新华社报道说，12岁的小姑娘刘思颖全身烧伤面积达 40%， 头面部四度烧伤，双眼睑外翻，呼吸困难，颜面双手基本毁损。电视上播出的刘思颖全身被包裹得严严实实，住在完全敞开的病房里。临床上大面积烧伤的病人必须住在无菌的隔离病房，大夫护士进病房的时候一定要穿戴隔离衣和口罩帽子，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大面积烧伤的病人他的窗面要尽量的暴露，才能避免化脓感染。不过北京积水潭医院却允许央视女记者吕玉强不做任何防护，穿着便服近距离采访。小女孩刘思颖被烈焰灼伤呼吸道，做完气管切开手术才四天，却能带着插管底气十足，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还能唱歌，完全不符合医学常识。就在刘思颖烧伤治疗恢复的差不多，打算出院的时候，却突然传出她死亡的消息。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对积水潭医院参与治疗刘思颖的医务人员进行了调查，一名医生透露刘思颖死因非常可疑。刘思颖死亡当天的上午，积水潭医院负责人和北京市医政处处长曾到刘思颖病房探视，跟他说了很多话。当时的刘思颖一切正常，却在晚上七点多突然死亡。听众朋友，法轮功在1992年从长春传出，短短七年就有上亿人修炼。这七年当中为什么没有一个自焚者呢？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为什么20多年也没有一个自焚者呢？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出版的法轮功书籍《法轮功》一书中写道，杀生是最大的作恶，做坏事会增加很重的业力。李洪志先生在出版的法轮功书籍《悉尼法会讲法》中写道，自杀是有罪的。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从气管切开能唱歌，看中共的欺世谎言。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1年河南省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迫害宗述，被公检法联合构陷，广东刘金焕、王梅英控告责任人，黑龙江孙泰荣被国宝绑架欺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根据明慧网报道的信息统计，2021年河南省法轮功学员因为信仰真善人被中共当局迫害，至少有岳彩云、郭宝军、白国显、李宪习、李建设五人被迫害离世，蔡宇华、孙转建、西东松等90人被非法判刑，237人次被绑架，95人次被骚扰，3人次被洗脑班迫害，总计至少430人次被迫害。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法轮功学员岳彩云于2020年8月21号被绑架，12月底被非法判刑一年零四个月，2021年2月24号被浙江省杭州第二监狱迫害致死，家属看到岳彩云的遗体骨瘦如柴。河南省安阳市法轮功学员李宪习2021年5月11号遭当地公安国宝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一个月，于6月12号被迫害致死，年仅52岁。李宪习的遗体特别消瘦，头肿大，腰、背部、膝盖下有伤痕。2021年，河南法轮功学员持续遭到绑架、骚扰、恐吓、威胁，多人在被非法关押期间被迫害致伤致残。为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监狱和洗脑班从精神和肉体上进行残酷迫害，同时当局还是以经济上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辩护律师被非法阻挠辩护，法轮功学员被非法限制出行，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也遭株连迫害。由于中共网络封锁，不允许家人探视，暗地迫害等原因，还有许多没有报道出来的迫害事实。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法轮功学员刘金焕女士、湖南衡山法轮功学员王梅英女士在2020年分别被广州市番禺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番禺区看守所。2021年11月，刘金焕和王梅英分别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二人都不服非法判决，提起上诉，并向广东省高级法院、广东省检察院、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控告了相关责任人。刘金焕今年58岁，原番禺水泥厂退休职工，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练功后不到三个月，他原来患有的风湿关节痛、头疼、头晕等症状都不知不觉消失了，从此身心健康，家庭和睦，与亲朋同事相处融洽。2020年5月，刘金焕被番禺区公安分局国宝与中村派出所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11月12号，刘金焕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网判四年，勒索罚金5000元。当时的审判长是周征远，审判员王杰，检察员林继深。刘金焕当庭表示要上诉。目前刘金焕已经向广东省检察院和最高检察院控告了周征远、王杰和林继深。刘金焕要求无罪释放，并追究周征远、王杰和林继深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的法律责任。目前控告信在广东省检察院和最高检察院已经被签收。王梅英今年70岁，在广州大学城星汇文华小区女儿家中帮忙带孩子。2020年7月，广州地铁大学城南站出口的单车和电动车的车筐里出现了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番禺区公安分局和小古围派出所通过监控怀疑是王梅英发放的。9月8号，王梅英被湖南衡山县公安局伙同广州市番禺区分局警察从衡山家中绑架，非法关押到广州市番禺区看守所。2021年11月18号，王梅英被法院网判四年，勒索罚款10000元。审判长陈文玲、审判员贾存锦、伊海军、公诉人许杰霞。王梅英不服非法判决，正在上诉中，并向广东省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控告了陈文玲、贾存锦、伊海军和许杰霞四人。 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法轮功学员孙泰荣女士今年1月20号被南岗区公安局国保大队吕炳涛等人绑架，被非法关押到哈尔滨鸭子圈看守所。孙泰荣因为给人讲法轮功真相被举报到南岗区政法委，南岗区公安国保警察就对孙泰荣实施跟踪。今年1月20号，宣庆派出所警察以租房的名义把孙泰荣的丈夫骗去，伙同南岗国保警察将老人劫持，并强行拿走钥匙、手机。南岗区公安局国保大队吕炳涛和另一国保警察以及宣庆派出所李姓片警到孙泰荣家绑架并抄家。之后，警察逼迫孙泰荣前放弃修炼的所谓三叔，并以亲情施压，让亲属劝孙泰荣写三叔，孙泰荣拒绝。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3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韩国首尔天梯书店举办第100期九天学习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月4号至12号，位于韩国首尔龙山区的天梯书店举办了第100期法轮大法九天学习班。首尔天梯书店自2015年7月1号开业以来，每月都举办法轮大法九天班，为初学者免费教功。在过去的6年里，参加九天班学练法轮功者已经超过1000人。在举办第100期九天学习班的时候，以前参加过九天班的学员们也发来了祝贺。前韩国文化放送的广播节目制作人兼作家金炯一今年65岁，自去年4月份参加九天班后，至今每周日上午都会来天梯书店参加学法练功。修炼法轮功之前，金作家各种疾病缠身，不仅患了糖尿病、心律不齐、高血压、抑郁症、恐慌症，还因心血管异常植入了人工起搏器。修炼法轮功后，现今体检结果全都正常，他的性格和人生观也发生了极大改变。金作家表示，对人生失去希望的我曾自暴自弃过，可我有幸遇到了法轮大法，我重生了。我无比感谢感激师父，余生我会全心全意的修炼。来自京畿道东豆川的洪玄真今年65岁，去年3月参加了九天班。洪女士介绍说，丈夫之前嗜酒如命，暴躁爱发火，家里经常动荡不安，我自己也曾多次想过离婚，连儿子也远离父亲，父子之间不说一句话，家庭气氛极度恶化。可自从不吃饭也要喝酒的丈夫修炼法轮功之后，有了180度的大转变。修炼不久，不仅滴酒不沾，性格也变好了，再也不发火了，对家人的态度有了根本的变化，整个人完全变了一个样。对此，周围的人都很吃惊，因为大家相信没有一个心理治疗方法或是宗教能让丈夫在短时间内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之后，洪女士也看完了转法轮。修炼后，她之前因家庭不和而积攒下来的忧郁和怨恨都逐渐消失了，心里感到很舒服，也明白没有比修炼更幸福的事了。38岁的儿子也目睹父亲的变化而走入了修炼，现在儿子也完全变了一个人，努力做个好人。如今父子之间关系自然变好了，家庭也和睦了。在遇到大法之前，这些是难以想象的。洪女士感慨地说，我现在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带给丈夫和我一家人惊人变化的法轮功真的很神奇，真的太感谢大法，也真心感谢师父。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054万。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新冠肺炎再变异带来怎样的启示？
请听时事评论，新冠肺炎再变异带来怎样的启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3日。目前新冠肺炎的变异病毒奥密克戎已经扩散到100多个国家，包括中国浙江、广州、天津、河南也陆续出现了病例。一项新研究显示，奥密克戎感染率是德尔塔变种的5倍以上，接踵而来的是奥密克戎和德尔塔的结合变种已经在扩散中。2021年12月15日，英国卫生安全局表示，奥密克戎毒株可能是大流行爆发以来最严重的威胁。法国政府警告说，奥密克戎变种正在欧洲以闪电般速度蔓延，美国、加拿大、爱尔兰等地也正面临病例激增。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主任、白宫首席医学顾问福西说，我们将能够确定是否所有疫苗诱导的抗体都会失去对奥密克戎的有效性。从2019年12月最早发现武汉肺炎的迹象，到2021年12月，整整两年过去了。从武汉肺炎到英国变异病毒，再到德尔塔，又出现奥密克戎，每一次经过种种方式的防御之后，都有一段平稳期。但是不久之后，又出现更为剧烈的变异。这样的现象给人们什么启示？据路透社报道，在过去的两年里，新冠病毒死亡人数用了一年多时间达到了250万，但接下来的250万死亡人数仅用了不到8个月的时间。数据显示，不管人们采取什么措施，疫情的加速趋势却并没有得到改善。世界各国疫情相继爆发下，新冠病例的激增常被认为与未接种疫苗的人有关。但是来自美国哈佛大学和宾州州立大学的学者针对68个国家的新冠疫情研究发现，接种疫苗人口百分比的高低与新增病例之间没有明显关系。发表在欧洲流行病学杂志的研究成果也发现，疫情的升降与疫苗接种率没有直接关系。研究者呼吁应重新审视打疫苗防疫措施。2021年12月17日，由美国知名制药公司和华盛顿大学等机构联合进行研究。研究人员选用了新冠病毒的奥密克戎变种和在中国发现的原始病毒株做比较，分别实验了目前广泛使用的六种疫苗，辉瑞、莫德纳、阿斯利康、强生、国药和 Spanic， 以及不同的治疗药物。对奥密克戎变体产生很少或根本不产生中和抗体。在现实中，对疫苗的作用从不确定到获得普遍的认可，再到最新出现的抗体衰减，甚至于白宫首席医学顾问福西说，有可能所有疫苗诱导的抗体都会失去对奥密克戎的有效性。难道对于瘟疫的认识只能停留在现有的原点吗？当回望历史，人类历史上经历过多次大瘟疫，例如公元前430年的雅典大瘟疫、14世纪的黑死病、一战期间的西班牙大流感等。大瘟疫流行的一个共性特点就是突然来临，最后往往又神秘消失。人们不知它什么时候会到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它到底在何时停下脚步。瘟疫难以捉摸，但其神秘的一面却并非没有向世人展现另一种可能。东西方文化中都曾有着在瘟疫中凭借坚定信念驱除恐惧的记录。从14世纪到17世纪，欧洲被黑死病笼罩，人们无处可逃。在危难中，僧侣马丁·路德选择留在了疫区，继续为病患及垂死者服务。路德看到这样的事实，经验表明，那些用德行、奉献和真诚来护理病人的人通常会受到保护，虽然他们染毒却没有遇害。马丁·路德认为，瘟疫是上帝之鞭，是惩罚，也是一种试炼。公元1633年，鼠疫肆虐欧洲， 德国巴伐利亚的欧伯阿梅高小村也遭受疫情，当地居民万分恐惧。在惊恐中，人们虔诚地向上帝祷告并发誓，如果上帝能使他们在黑死病中免于灭顶之灾，他们就会每十年上演一次耶稣受难剧。从那一刻起，鼠疫就再也没有夺走当地人一条性命。到现在，欧伯阿梅高人履行诺言，坚持上演耶稣受难剧，已经将近400年了。敬畏神明，提升道德，这是人类数千年来历尽磨难而积累沉淀的文明结晶。顺应天道，符合宇宙的根本特性，才是人类找到最终归宿的秘诀，才是人类得以解救的唯一出路。在东方文化中，人们认为瘟疫的产生是邪气入侵造成的。东汉著名经学家何修曾说，名疾亦也，邪乱之气所生。在史书中记载了与瘟疫擦肩而过的奇迹。据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记载，明代中期约嘉靖时人，曾任广东高州府的一位徐姓知府，他的姥姥和继母曾经疫力大作，已经奄奄一息，家人不少都被传染，邻居亲戚以为无救，纷纷躲避，唯有徐知府独自周旋其间，细心照料，后来他的姥姥和继母才得以转危为安，徐知府身体也一直健康，瘟疫好像和他没有任何关系。再如明朝永乐年间进士张宗敛的父亲张彦臣，其同宗族的人家全家都染疫了，亲朋好友都躲避起来，张彦臣亲自准备汤粥，每天去看望数次，大家怕他染上瘟疫都阻止他。张彦臣解释道，我做我的好事，鬼神怎能侵害呢？连道路旁边的树木都能施人以庇护的阴凉，而人与人之间怎能不扶危助困呢？尽管在疫者间穿梭，张彦臣始终不染疫，这就应验了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主题，中国古代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强调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符，老子孔子也都有关于人与天德之间关系的论述。在道家来看，天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中国古人在生活的时间和观察中认识到，人顺应天德行事和生活，才能保持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人体才能健康，家庭才能和睦，社会才能太平。反之，无论个人、家庭还是社会，都很容易病患或者遇到灾祸。另外，古今中外许多预言都提到过，人类在末节将要经历一场大劫。明朝开国功勋刘伯温留下的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记，准确的预言发生在2019年到2020年出现的大瘟疫。几乎所有的预言或者预示都有同样的诉求，无论贫富贵贱，除非善乃能保全，就是说只有保存善良或者改过将功补罪之人，还能保住一线生机。中国有一句古话，天无绝人之路，就是说无论什么样的灾异，上天都会给还值得留下的人留下走出劫难的活路。在2020年的武汉肺炎疫情中，在中国大陆已经有不少身染瘟疫的人，因诚心念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摆脱瘟疫。有医学专家发现，当人们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时，人体能量场会产生显著的变化，增强免疫力，保护自身免受病毒感染。两年过去，新冠肺炎又一轮变异席卷全球，一次又一次的抗疫措施仿佛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实施。身在灾情的每一个人是否应当有一次真正的反思呢？当真相摆在您的面前时，千万不要拒绝，善恶在一念之间，这是一份来之不易转瞬即逝的机缘。祝愿您在大难中走出瘟疫， 迎来光明的新纪元。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文星的评论文章，新冠肺炎再变异带来怎样的启示？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为您讲述1400例真相一，罗锅事件的背后。
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如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这场迫害也是以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开道，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当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史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不仅成为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借口，而且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受益于法轮功的机缘。因为害怕谎言被揭穿，中共江泽民集团烧毁法轮功的书籍，关押讲真相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封锁海外明慧网等报道真相的网站。但是中共的谎言无法阻挡真相的传播。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帮您走出谎言，了解真相。1999年7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所谓罗锅事件的新闻。新闻中的张海清是盘锦人，他因为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张海清的妻子说，当时挂号的人很多，他们排得很靠后，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记者，自称是中央电视台的，说谁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费减半。当时他们急于看病，张海清就胡说自己练法轮功练成了罗锅，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结果先挂了号，但是药费并没有给减半。后来张海清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净骗人，认识张海清的人都知道他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内容是1400例真相，罗锅事件的背后。
下面请听今天的修炼故事，小粉红的转变。
我叫韩宇，今年26岁，家就住在深圳。大学毕业后呢，在一家香港驻深圳的合资企业工作，条件啊、待遇啊都不错，我感到生活挺充实的。我和大多数大陆的年轻人一样，从小就生活在共产党的洗脑灌输下，曾经是党的铁杆粉丝，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自干五，说白了就是自带干粮的五毛，也叫小粉红。我们这一代人呢，从开始记事儿就浸泡在共产党的仇恨式洗脑宣传中，可以称得上是喝着党的狼奶长大的。小小年纪什么都不知道，血腥仇恨漠视生命，对敌人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就这些价值观被不断地灌进小小的心灵里。那时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喜欢画画，画的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各种杀日本人的场面。 多数在大陆长大的孩子从小都被动地接受这样的教育，但大人们对此似乎都习以为常，没有意识到这种潜移默化的仇恨教育对一个孩子将来世界观的形成会具有多么大的影响。上初中的时候，正好赶上北京开奥运，那可是一个爱国热情被不断点燃的年份。那年呢，家里刚好接上互联网，当我在百度上看到奥运火炬在国外传递时，沿途有许多流亡海外的新疆人啊、西藏人啊举牌抗议，而各国的警察竟然都不管，我简直是气炸了肺，便开始在网上做起了和境外所谓反华势力做斗争的键盘侠。那会儿我可不仅是个小粉红，我还是一只战狼呢，犯我强悍者虽远必诛，那是我的口头禅，武力解放台湾，中美必有一战，这些呢更是常常挂在嘴边。等上了初三之后，学校的思想品德课开始讲政治了，历史课也开始讲起了阶级斗争史，而那时我面临着升学压力，学习很用功，所以对课堂上的这些东西照单全收，对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啊这些说法更是深信不疑。政治满分80，我考70分，那是家常便饭。那时的我常常自然而然的就会用阶级斗争来看待历史，分析时事，面对大陆的各种社会乱象，我也总能为其想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些现在人看起来很熟悉的五毛语录，当时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但我却能在从小被洗脑灌输的思维方式下，靠自己冥思苦想而独立思考了出来。那时我对自己的这种智慧还感到挺自豪，我甚至还想将来要把这些东西写成书，告诉大家不要总是骂政府。升上高中之后，我选了文科，我就注意到政治试卷上每天都在让学生变着花样的赞美政府，不管他做了什么都有办法去美化他，如果表面看起来是件好事，就说他符合了唯物辩证法的某个哲学原理，如果是件坏事，就说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前途是光明的，要用发展的观点去看问题，或者说事物都有两面性，好的方面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等等等等。长此下去，虽然自己也隐隐觉得很假，但在潜移默化之中就接受了这样一套说辞。高中政治课上所学到的唯物主义理论也让我越来越唯物，总觉得道德是个虚无缥缈的东西，是统治阶级愚民的工具，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所以道德不道德，那符合了自己的利益就是道德。但是人是会慢慢长大的，高二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很有思想的历史老师，他对大陆的宣传、中国的教育现状有着很清醒的认识，他经常鼓励我们独立思考，甚至让我们大胆地去怀疑历史教科书中的观点。在他的启发和帮助下，我阅读了很多史料，自己去考证历史书中的一些说法。我惊讶地发现，原来很多原本觉得顺理成章的事情，其实并不符合事实。比如，共产党总是批判民国政府的旧社会有多黑暗，却从来不说民国政府时期中国开放的思想氛围和自由的言论环境造就了一大批民国大师。还有所谓的抗美援朝，根本没有证据显示当时美国要进攻中国，实际上就是中共为了讨好苏联而发动的。还有中共发动的所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让几千万中国人死于饥荒，中共竟然将这场灾难归咎于3年自然灾害，而那3年却是风调雨顺的。中共前30年搞的各种政治运动，开历史倒车，造成中国经济衰退，民不聊生，却被美化成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在曲折中前进，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从古代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中共教科书里的许多内容既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在逻辑上也经不起仔细推敲，而官方呢，总是用非黑即白的阶级斗争观点极端地看待世界，真的把历史当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大胆的怀疑促使我不断的思考和清醒，从那以后，中共在我心中的光辉形象开始动摇，我也开始抵触政治灌输了。凡是接触到和政治相关的信息，我都首先选择怀疑，然后再自己去找证据验证。 但是自己的思维方式毕竟是在大陆的教育环境下被塑造了十几年，再加上国内信息封锁，尽管了解到一些真相，但也看不清共产党的真面目，对中共仍然抱有一定程度的幻想。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考入大学。大学生活开始后，不得不一个人面对学习和处理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说心里话，从小到大听惯了洗脑教育，一下子全靠自己识人断物，一开始还真是不知所措。大二的时候，我在一个学生会里担任部长，社团工作很繁忙，人际关系也不单纯，学业也遇到了瓶颈，所以有段时间精神压力很大，夜里常常失眠。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实在睡不着，就戴上了耳机，想听听可以帮助睡眠的轻音乐，可是随手点开的却是手机里妈妈给我建立的一个文档。这里要说一下，我妈妈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在我小时候妈妈带我学过一段时间法轮功，但因为当时年龄小，似懂非懂的，也没真正学进去，后来就放下了。心里只是知道法轮大法好，像妈妈一样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很好的人，他们是被无辜冤枉的。但是对于共产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我并不是太清楚，也不愿意去深想。在我离家上大学临走的时候，妈妈告诉我，在我手机里存了一个文档，里面是李洪志师傅的大连讲法录音，希望我有时间能听听。这个文档一直在我手机里，由于大学新生活比较紧张，所以我一直没机会打开这个文档。碰巧那天晚上睡不着，无意中就点开了。我躺在床上想，反正醒着也是醒着，不如听一听吧。我就在耳机里听着似曾相识的声音，神奇的是，这样听着听着，我竟然睡着了。因为李洪志师傅讲的很多是一些如何做好人的道理，听着感觉很光明，很正面，心里就很踏实，让人很有安全感。听讲法的时候，平日的很多烦恼也就抛到脑后了，人就不知不觉睡着了。就这样，在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都听师傅的讲法录音，第二天会接着前一天睡着的地方继续听，听完一遍之后再听第二遍，一遍一遍地听下来，我逐渐明白了法轮功讲的是什么。里面讲到很多我过去没有太想过的一些问题，比如人为什么活着，人为什么要做好人，如何去做好人，生命的来源及生命的意义，宇宙时空的奥秘，世间福祸的因缘等等，许许多多人生中的疑问，李洪志师父都在讲法中给出了答案。我觉得讲得太好了，人生仿佛被打开了另一扇窗户，觉得如梦方醒，感到生活充满了希望。我觉得自己再也离不开大法了，于是我决定开始认认真真地修炼法轮大法。刚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久，我就感觉到身心的变化。我从小胃就不好，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而且还因为不知吃的什么东西不对头，就会恶心呕吐。但修炼没多长时间，这些毛病就全好了，冷的热的，酸的甜的，苦的还有辣的，我都能吃了。更重要的是，李洪志师父教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这是从来没有人给我讲过的。我也尝试实践这个原则，不再与人斤斤计较，遇事也学会了忍让。很快我就发现人际关系融洽了，我也不再像以前一样容易焦虑，常常愁眉苦脸了。每当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或者矛盾的时候，翻开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静心读一读，就总能找到答案。书中的道理能让我放下执着和恶念，学会体谅他人。从此以后，转法轮就成了我每天再忙也要阅读的宝书。随着修炼，我必须面对一个困惑了我许久的问题：法轮大法这么好，中共为什么还要镇压？中共用来批判法轮大法的那些理论和所谓的势力，是真的还是假的？为了解开这个疑问，我决定自己上网去查一查。多亏有翻墙软件，我在网上查到了大量国内看不到的资料。当我在法轮大法网站阅读了更多大法书籍， 在明慧网上看到许多大法弟子在大法修炼中身心受益的故事，我就更加坚信法轮大法是正法，大法弟子是做好人被冤枉被迫害的。我还发现很多原本令我很疑惑的事情竟然也都是中共捏造出来的，比如1400个死亡案例，所谓的剖腹找法轮，北京傅一斌杀人案，天安门自焚等等等等，都是中共自导自演出来的闹剧。这些造假的新闻势力破绽百出。我还了解到许多大法弟子因为坚持信仰被中共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以及我一直不太敢相信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行，也被各种铁证如山的证据给坐实了。还有高志胜、黄全章等一批勇敢的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正义律师，被中共扣上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的帽子，遭到酷刑迫害。这些真相促使我反思，共产党到底是个什么党？他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难道只有迫害法轮功这一件吗？于是我又深入地了解共产党的历史，从巴黎公社的打砸抢，到信仰撒旦教的马克思，从苏联共产党的恐怖大清洗，再到中共以暴力和谎言起家，假抗日搞渗透，1949年以后的土改、镇反、肃反、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文革、六四，中共在几十年的暴政中导致了8000多万的中国人死于非命，中共还暴力镇压维权律师，残酷迫害民间的信仰团体，构建防火墙，豢养大量五毛网军，用各种方式对民众洗脑，还有在朝鲜、柬埔寨等国家输出暴力革命，以及中共对西方社会的渗透和建立中共外围组织祸害全世界等等等等。共产党对全人类犯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而许多像我一样的中国人竟然对此浑然不知，我震惊了。过去的十几年里，我究竟学了些什么？当中共在犯罪时，我到底做了些什么？回想起曾经为中共摇旗呐喊的我，真是感到无比的羞愧。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耻辱。震惊之下，我彻底看清了中共邪党。2016年的夏天，我在大纪元网站发表了郑重声明，声明自己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一切中共相关组织，废除我发过的要为中共贡献生命的毒誓。我还删除了自己以前在网上发表的为中共站台的言论。四五年前还是铁杆小粉红的我，现在终于彻底觉醒了。随着修炼的深入，我努力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归正自己的言行。我发现人与人之间其实是可以很和谐的，遇事不埋怨，多找自己的不是，多体谅别人，不跟别人斗，反而可以让生活免除很多烦恼，在人际关系中留下更多的温暖和感动。有一件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2019年5月12号那天，我因为有事到香港停留，正好碰到香港的法轮功学员举办大型集会游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我站在路边就以游客的身份观看，我看到在游行路上一个中共的附属组织青光会架着高音喇叭站在路边，大声对着法轮功学员骂脏话，可法轮功游行队伍里没有一个大法弟子与青光会的人争执，只是平和安静地继续做着自己的事情。以前在国内看惯了大陆同胞在遇到矛盾时就用中共灌输的斗争的方式来解决，而今天看到的是大法修炼人用真诚、善良、忍让的态度去对待世间的一切。我觉得法轮功学员是在用自己的言行告诉世人什么才是好人，这无声的语言却说出了真真切切的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纯正。回首自己过去的这十几年，从愚狂、傲慢到冷静、平和的过程，如果不是有幸得法，听闻大法的真相，至今我可能还被中共蒙在鼓里，说不定还照样是个傻乎乎的小粉红，在网上扮演着中共的战狼。也正是法轮大法，让我在乱世中找到了内心的平静，明白了生命的意义，心灵得到了升华。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已经超过21年，法轮功学员从来都是用和平请愿的方式来面对中共的不公正对待，国内外大法弟子揭露中共迫害，和平理性的劝人们退党， 也都是本着善念，希望世人免受中共谎言的毒害，不要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随中共一起遭殃。在这里，希望所有若有类似经历的年轻人，还有那些仍在追随中共迫害大法的人，能静下心来了解一下法轮大法是什么，尤其是在当前天灾人祸接连不断的形势下，相信法轮大法好，并认同真善忍这三个字对世上所有的人都意义非凡。愿天下善良的人们都能在这乱世中，在这危难的时刻，心存善念，吉祥平安。
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您将收听到的文章是警察染疫打岳阳电话寻得秘方。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大陆警察最近染上中共病毒，拨打了加拿大多伦多的退党热线，向三退一公询问保平安的秘诀。长谈了一个多小时之后，他明白了法轮功真相，把党退了，同时获得了如何开始练法轮功的渠道。我们来听听这位警察和义工李静女士的对话。这位大陆警察打通了多伦多的退党热线后，上来就问，你们不是有什么秘方吗？李女士一听就说，你是想问九字真言是吗？那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就是那个真管用吗？李女士就给他讲了海内外染上病毒的人因为相信九字真言而痊愈的实例。警察听着听着打断说，先别说那么多了，我告诉你吧，我是吸毒上瘾了，没办法戒掉，我想跟你们练功，怎么能戒毒？说到这里，他并没有提到中共病毒，而是说吸毒上瘾。李女士听了之后就说，我给你翻墙软件，或者你上动态网就可以找到练功的。还没等说完，警察说，不用说这些了，我都知道。哦，对，你是警察，你就告诉我怎么能戒毒吧。李女士接着说，有什么戒不了的呢？修炼法轮功让多少人戒烟戒毒，癌症什么疑难病症全都好了，这都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就看你信不信。李女士给他讲了一些修炼法轮功绝处逢生的故事。听完后，警察说，我可以加入你们组织吗？你教我练功可以吗？听到对方想学功法，李女士告诉他，你不需要加入什么组织，法轮功也不是什么组织，什么人都可以学。现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学，只有中共禁止和迫害法轮功。警察说这些他都知道。所以啊，你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加入什么组织，你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做三退。你是党员吗？警察听后不吱声了。李女士又说，你是党员也没关系，因为你入党前肯定是个很优秀的人，因为共产党招优秀的人来给他撑门面，
但如果不认清中共的面目，跟着一直走下去就危险了。李女士接着给警察讲三退保平安的意义，她都认真地听着。她又问，您说能戒掉吗？
能戒掉，新冠病毒厉害不厉害？连患了病毒的人诚心念九字真言都能保住命，戒毒算什么？现在这个病毒连病毒专家都没招了，只有法轮功学员不断地告诉人们自救的秘诀，相信的都能保平安。你知道真正的秘诀是什么吗？第一，要做三退；第二，诚心诚意地念九字真言。所以你一定要把共产党给退了，退了你才真正的脱离了邪恶的东西，这个生命才是可救的。你跟邪恶搅在一起，怎么能没毒呢？李女士继续跟他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还有隐瞒武汉病毒让全世界受害的真相。他静静地听着，有时还回应一下，哦，是吗？原来是这样。听了一会儿，警察说，你还是告诉我怎么练法轮功吧。李女士告诉他说，其实这个功法很简单，但也要看你有没有这个缘分，还得看你配不配。然后给他讲武汉两位医生患病康复的故事，让他上网查询。这位警察当时就能够登录明慧网，还真的立刻就找到了李女士提到的文章，俩武汉医生患武汉肺炎数日康复。李女士还跟他讲到了董玉红博士的查证，让他查找一下九字真言对武汉肺炎疗效研究之启示，都是有根有据的。他马上又查到了，还说这是真的哦。李女士说，为什么一分钱不花，那九个字就让很多人绝处逢生呢？因为你念着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神佛是知道的。特别是现在天灾人祸的时候，哪还有其他保平安的办法，只有这个办法。去年武汉病毒猖獗的时候，我们打电话把这九个字告诉了很多人，救了很多人。不花一分钱，就是三退和九字真言，就是靠这个办法，很多人度过了劫难。警察叹了口气说，看来你说的都是真的。李女士继续说，心诚则灵，你不做三退，我也不劝你练功，因为你还跟无神论挂着钩，你认同中共，你就是他的一员，你为他奋斗终生的那句话不作废，谁也救不了你。神佛救人是看人心的，三尺头上有神灵，你听说过吧？这时候警察说，实话告诉你吧，我其实是染新冠病毒了才找你们的。到这个时候他才吐露实情，坦诚他染上了中共病毒。李女士说，那你就找对了，你必须得做选择，你不选择瘟疫，那你就要退党，因为瘟神是专门找脑门上有镰刀斧头印记的人。在武汉病毒蔓延的时候，根据明慧网上的报道，网上传出了一张中共某单位内部统计的二月份死亡名单，死亡的人中共党员占了 88%。 你可以查找一下这篇文章，题目是疫情数据显示中共党员是高危人群。我都跟你讲了一个多小时了，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吗？ 警察说，是的，谢谢了，那就帮我退了吧，我姓杨。恭喜你了，你得新生了，记住，杨天佑，退党保平安。警察重复着说了一句，记住杨天佑，退党保平安。然后他又说，那你得教我练功了。李女士说，你把联系方式给我，我把所有的连接和相关信息都发给你，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保持联系，你可以随时联系我。警察由衷地说，好的，太谢谢您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在天音静乐时段里，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